尼西亚的儿子巴录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录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录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们的痛苦上，我因哀恨而困乏，不得食血。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很感谢主，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你要不要这个？这个要不要？这个给你。
在我们人生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常常会经历到一些挫折、忧闷跟失败嘛，对不对？你觉得你这一生当中经历失败很多很多的举手。好像年龄越大，好像经历的越多，是不是？当你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呢？怎么去处置呢？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对不对？每个人都会遇到但是我们怎么处置，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是一个关键不可避免都会遇到。其实如果你不遇到的话，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成长。好，也没有办法能够更多的去体会神的心，或者是能够有个连续别人的心。世界杯今天终于要结束了，今天来的人还是不多，是不是要在家里面好好的准备看世界杯啊？还好是3点那感谢主，你们这些没有来在家里预备来看世界杯的今天在这边有福了因为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神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同在，当然有些人没有来，是在外地的那外出的也求神恩待赐福给他们。好，这一次世界杯，你觉得最大的印象是什么？最深刻的是什么？巴西惨败是不是？巴西惨败，OK，好，我相信。对这个画面来说，你一定非常非常深刻，对不对？没有想到巴西这样的一个强队，他们的信誓旦旦希望能够得第六冠，第六冠，这是他们是全世界得5个冠军、4足赛最多的世界杯最多的冠军的，没有想到竟然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被德国踢得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当他们落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的时候，我相信有些人叫好，有些人很讶异，有些人也为他心痛，对不对？那会有什么反应呢？会有什么反应？报纸里面报载说，尼泊尔有一个少女，她好像16岁，因为巴西惨败。结果呢？上吊自杀。上吊自杀。他说："我从一开始，从小就是支持巴西队的，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惨败，他受不了，他没办法接受，最后怎么样？上吊自杀。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痛的，是不是？是人会有这样的反应，这样的反应。"竟然是把自己的生命给结束了，把全部就把这个当做是全部，一场输球当做是全部。那有人又怎么反应呢？有没有其他的反应？他们痛哭，特别是巴西人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没有办法受得了的。那遇到这样的情况，那 难道这是世界末日吗？这是世界末日吗？并不见得，对不对？对于这个来说，巴西的球员来说，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输了，这个对手给他们拥抱，给他们安慰，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说比赛不是全部，输赢不是世界末日，比赛不是只是为了把别人打倒而让自己快乐。虽然很兴奋，虽然有成就，但是彼此之间的对手不是仇敌。那另外的报纸也报道说，他们这次失败反而对巴西的人来讲可以有一个新的醒思，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这次办世界杯花了太多钱了，可是基本的一些巴西本身的教育卫生经济等等的一个基础的建设没有好好投入，也让他们开始有些反省，反而他们觉得为此高兴。所以当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呢，我真的是也是觉得很感动，我也觉得很庆幸巴西国家他们输了这一场比赛没有太大的暴动。如果我们去看欧洲每次的比赛，欧洲杯或者是其他的比赛，欧洲人他们只要一输掉，有很多什么所谓的足球流氓就开始起暴动了，烧车子，毁掉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会为他们庆幸，我也看好他们，他们没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却这一次的输球给他们一个很大的震撼以外，他们开始要思想足球不是巴西的一切。我相信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的一切，但是我们却把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作为这是一切，这就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或许以后他们不会太迷，我们希望不要太迷，但是呢，有这样的比赛的确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振奋。可是我们从比赛当中我们到底要学些什么，我们去领受些什么，这是我们应当要常常思考的。那我还有一则新闻我也觉得蛮温馨的，也就是这个David Cruz， 这个是基督徒基督徒他特别在八强赛的时候踢进那一球是非常非常的振奋的。然后呢，他是常常每次比赛就会来先祷告，哎，还有赞美会后比赛完之后也祷告一个小球迷写信来鼓励他，看到他那样的一个泪脸，看到他这个蓬头发的这样的一个帅哥在那边哭泣的时候，他也向大家道歉，给巴西球迷一个那么样的惨败的经验，所以他向大家道歉。那有人这个小球迷，这九岁小球迷竟然写信跟他安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当有人落入在痛苦、悲伤、沮丧、挫折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反应？我们有没有什么反应？从这小球迷他竟然亲笔写这封信来安慰他，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小小孩他有这样一个举动，一个安慰的举动，而不是一个斥责的举动，那真的是看到一个爱放在他里面，一个怜悯心放在他里面，是值得欣慰的值得欣慰的。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章经文里面短短的只有五节经文，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少读这一段经文耶利米书很少读，对不对？再加上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也不是这一章经文不是那么去重视它，但是从这一章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来看看一些事情，特别在这个世界杯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去了解一件事情。我其实我们每次看比赛的时候了，我常常也不是去想要去看输赢，我每次看比赛都想要看到比赛完了之后 输方跟赢方他们的反应，同时呢，这里面的心理转折是什么？那另外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能够学到些什么？所以我常常蛮有兴趣的，从当中去了解、去探讨。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叫做巴路，叫做巴路。这个巴路呢，是耶利米先知他的书记官，他的书记官，他是帮耶利米来写下神向耶利米所说的话，神给耶利米的信息，他就按照耶利米所说的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巴路这个人，他是怎样的人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他们犹大国的后期，要亡国被掳之前的后期。那耶利米一再的得到神给他的启示，神给他的启示是什么呢？特别是在这后期的时候呢，神传给耶利米的信息是告诉以色列国，告诉王约雅金王，你们要投降，你们要投降，如果不投降的话，你要被毁灭，被毁灭之后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可能要被屠杀掉。可是如果投降的话，你们还会保命，你们保命，会被掳，但是却保命。那这样的信息传到这些约雅敬王耳中，还有这些贵族手中 的手中的时候，那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巴路就是要把耶利米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算来是一个祸因，要来告诉王室的人。那巴路自己本身呢，他是一个贵族，其实他跟这些王室们是有一些亲戚关系的，对于他自己来讲也是可以说是蛮有前途的，那他可以从政，他现在等于是耶利米的书记官，那在这里他又必须要顺服，他等于是耶利米的弟子门徒帮他记录。那耶利米特别告诉他，你如果我们去读前面32章跟36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他秉承着耶利米给他的这个神的信息，先知性的信息，要去告诉去告诉这些王室的人。他心里面有很大的矛盾，我到底该不该讲？如果我讲这样祸因的时候，他们能不能接受？的确他们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但是在不能接受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他个人的前途会受影响，也就是他是一个贵族出身，他可能有他的政治前途，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支持他，那他自然会对于他自己的前途有所打击。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还是把神给耶利米的信息去告诉了这些王室们，他们一起来谈。那我们也看见，当他这样说了之后呢，这里呢陈述一些什么这里所陈述出来的，也就是神特别为了巴路而给先知耶利米几句话，告诉巴路，神借着耶利米来告诉巴路。这里第二节第三节也说到说，耶和华以色列人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息。这里是把巴路他的心情给他写出来，巴路他心里面 觉得哀哉，觉得很痛苦，他没有办法把福音告诉这个王室们，同时把祸因告诉他们，他心里面挣扎，心里面很痛苦。在这里神特别把他指出来，指出来告诉他这些事情。基本上我们看见第一节很清楚的讲到他的位分，他应该是有一些他的远大的前途的，但是第二节第三节呢特别讲到他的一个情况，他哀恨而困乏而不得安慰，对他来说是个打击，是个失败，他的前途似乎已经荡下去了，已经没有了。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很多的人物他们都经历过一些挫折，一些失败。如果从创世纪我们去找几个人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亚当犯罪得罪神，对不对？他失败了，他怎么反应？他怎么反应？他先躲起来，对不对？他不敢见神，基本上他也没有方法了，他该怎么去处理他自己，怎么去面对神，他都已经失去方寸了。可是神却要他去面对，去面对这个失败，不仅是面对这失败，更重要的是要来面对神。所以神才问他说，亚当你在哪里？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的儿子该隐，他的该隐他所献的祭不讨神喜悦，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献祭，没有体会神的心，他因此产生嫉妒。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弟弟讨神喜悦，被神所悦纳，因此呢他就因为嫉妒而杀了他的弟弟。我们看到他面对的失败，也就是把怒气加在别人身上，这是他面对失败的方法。还有犹大怎么面对失败，他把耶稣卖了之后，他没有悔改，没有求神赦免，然后呢他去上吊。彼得他也经历过失败，我看我们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失败的情况，但是遇到这个失败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落入在沮丧当中，失败笼罩着，这个滋味是不好受的。对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讲，一场比赛的输是一个很痛苦的。对于我们自己个人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学业上，我们也都会有遇到一些失败的情况，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怎么去面对常常会影响我们接下来到底是受祸还是受祝福。我们在圣经当中也看到有些人他们处理得好，面对得好，以至于他们能够有所成就。约书亚他们去攻打，带领他带军兵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呢，失败了。本来是以多可以击寡的，那他们当然也疏忽，那重要的是有人犯罪了，以至于他们输了一个小小的爱城。输了之后呢，约书亚他要找出原因来，因此终于发现原来亚干不洁，他没有照着神的教训，没有照着吩咐去做那当做的事。不仅如此呢，还把一些掳物呢把它拿来归于私有。约书亚做了这件事情，以至于接下来的打仗就成功了，接下来的战役我们就看到节节的胜利。大卫他也失败过，但是后来他痛悔，他痛悔。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落入在这样的一个失败的 沮丧的情况当中的时候，去好好去面对我们的情绪，面对我们应当面对的，无论是如何的改进，无论的是调整自己的想法思路，只要我们去好好的去面对的时候，其实失败不是世界末日，失败反而让大家能够更成功，能够更进步。其实这从失败当中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长进的一个踏脚石。所以有俗话讲到说，失败是一块磨刀石，是一块磨刀石，也就是当你越失败的时候，却也是越磨自己的时刻。有的时候是磨我们的个性，有的时候是磨我们的说话，有的时候是磨我们的态度，更有的时候是磨我们对神的执着认真与否。巴路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神特别给他话语，神了解他，神知道他的境况。巴路，你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只是看到自己的前途，你更要去看到神的计划跟神的作为。刚刚提到神要巴路把这个话写下来之后呢，告诉这些王室们，告诉他们，要他们投降，这是不容易的。对这个犹太国来讲，犹大国来讲，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因此呢，他们讨厌耶利米，他们不喜欢巴路，但神是有计划的，神要他们这样做，为什么呢？神是要保留他们的性命，神有计划不让他们被屠杀，他们虽然被掳，但是有回归的一日。神要他们被掳到异邦去，重新的建造他们，重新的让他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必须紧紧的抓住神，在自己的人生当中，特别是以色列国、犹大民族，他们必须要紧紧的抓住神。神不是个虐待狂，神不是说一定要他们被掳，他们被掳不是因为神的原因，神的意念的关系，他们被掳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他们远离神，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却没有把这个神的选民这样的一个尊卑的位分跟责任看守住，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也看到后来真的是被掳了，这个国家亡了，被掳了，但是神要重建，神要重建。所以第四节第五节这里特别讲到一件事，他这里说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接下来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这里清清楚楚的点出了一件事情，神有他的计划，特别对选民有他的计划。既然是神有他的计划，我们自己个人也会有我们的雄心，我们所图谋的一些事情，但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到底是神的计划重要呢，还是我自己个人的雄心，我们的图谋重要？雄心不是不好，但是我们的雄心是不是符合神的计划？其实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失去了自由了。这怎么说呢？其实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得到了自由，因为我们可以向罪说不， 神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也不自由，我们也就是说要活在神的规范当中，甚至是活在神的计划里面。神有一个心意，也就是要世人能够跟他建立那亲密的关系，世人能够成为他的器皿，世人能够跟神一起来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在这里他特别提醒你有雄心，但是不要为自己图谋。那这样子讲，是不是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好像没什么意义了？是不是好像说好像没有奋斗的目标了？是不是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八路他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但是神特别要提醒，特别要提醒，主权在他，他所建立的他同样要拆毁，他所栽植的他也要拔除。这段这一几句话特别是提醒我们，神有主权的，作为神的儿女，不是强调自己的主权是什么，而是强调神的主权。当我们尊神的主权为大的时候呢，神也必定会来扶持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他里面的福。但是如果我们为自己来图谋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到自己的前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落入在我们所认为的前途，所认为成就的网罗里面。我们开始支支苛苛积极营的去追求这些，而不是追求神。神一再的提醒他的子民，我们要追求的是神自己，我们是要看神的国为优先为重，我们是要更多的是要看到神的旨意是不是落实在我们身上，而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同时呢，让神的旨意借着我们能够施行在我们的周围。这是神所期待的。这五节当中，这一章神特别向八路说话，而八路可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像他，都像他。神也借着耶利米呢，他把这样这一句话来告诉八路。如果我们刚刚提到32章、36章那边都有记载的八路，如果你们回去读他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会看见，在一个先知大先知书哈，其中里面插入了这样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看来是小人物，但是这个小人物也是每一个人写照。神借着他来提醒我们，神特别提醒八路，八路你是我的子民，八路你是我的仆人，八路你的成就乃在于神自己，神我的成就上。如果神有成就，我们活着才有价值。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人家说他是失败的，他失败了，对不对？照理他不应该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失败吗？没有人能够想得到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竟然是这样终结在十字架上，一个羞耻的死刑上，没有人能够想到。但是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也因着他的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得到生命，我们得到永生了，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回过头来我们看巴西他们输了，昨天也输，对不对？又输了0-3，对他们来讲是失败吗？球场上是失败，但是他们可以反败为胜，他们可以的。问题是说他们愿不愿意把焦点转移到神自己身上，转移到这个国家人民的福祉上。如果大家转移成功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巴西 他们因为这两场的失败被人家踢进石球反而是一个祝福。弟兄姐妹，我们的失败常常会成为我们的祝福，只要我们不是落入在失败的情绪当中，单单只是为那个胜负而在计较，而在痛苦。好像刚刚提到了尼泊尔这个女孩，少女16岁竟然终结她的生命，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这是让我人家心痛。我盼望我们能够用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人生当中的一些胜负，但这些胜负只不过是一个小战役。其实最大的胜不在于战役的胜，而是在整个战争的胜利。耶稣基督他赢得整场战争，属灵的征战，救赎的征战，他赢了。虽然死在十字架上，魔鬼认为他失败了，但是后来他才发现，原来耶稣基督赢了。因着他的死，我们得生命；因着他的牺牲，他的付出，我们可以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因信而称义，我们可以领受到永生，我们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今天这短短的这一章经文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学习这三点，帮助我们有所认知。第一点就是雄心不是坏事，不是坏事，对不对？特别我们做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把事情做好，应该要有忠心，有良善，把它追求的至善至美。但是如果追求至善至美让别人难过，让别人不舒服，这不是真正的神要我们忠心。神甚至要我们圣化我们的雄心啊！我们常常说雄心是正面的，野心是负面的啊！不管你有雄心或者有野心，但是我们都盼望让我们的雄心能够圣化。神要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对神的国有帮助？是不是会借着我们去影响、感化，或者是引导别人能够认识神？另外，如果自私的雄心用这个来作为一个驱动力的话，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亚历山大他有雄心要征服全世界，后来他33岁就死了。后来他也觉得这是一场空。希特勒有雄心，白人主义至上，雅利安民族主义至上，杀了600万犹太人，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一件何等危险的事情，带给整个世界在灾难当中。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必须要好好的去省视，我有没有一个自私的雄心，借着这雄心成为驱动力。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不朽的名著常常都是奠基在仇恨当中，复仇里面，因为仇恨所以激起他有个活下去的动力。但是我们也却看到仇恨会带来更多的仇恨，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周围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第三点就是说，当你遇到这些失败、挫折、灰心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要学习好好的去听神的声音？神也常常借着失败成为一只手来扶持我们，不是要打压我们，而是扶持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去听主的声音，我们愿意去调整一下，能够更多认识主的旨意、心意是什么的时候呢，这个失败却成为一只扶持的手。当然失败也是一个打压的手，可是也更是一只扶持的手。求主帮助我们，神有他的计划，神对每个人都有他的计划。不管你在什么岗位上，你在什么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要深深相信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突然的。神让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无非要让我们能够学习的更多，领受的更多， 保罗他是非常的感恩，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典范。他遭遇到很多困境，可是呢他却深深知道神的恩典够他用，神借着这些让他更加坚强，更加的谨守自己，不远离神，紧紧的抓住神，也更加的去谨守神给他的托付，去向世人传福音。求主帮助，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能够转过来，能够更多的看到神在其中的带领跟作为。世界杯终于要结束了一个多月，我们可以不再受这个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哈。四年一度一个月够了，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正常生活里面。我们盼望从这个世足赛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正面的一些回应跟反响。求主帮助，特别提醒大家，我愿希望我们能够转眼仰望我们的神。我们就用这一首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来作为回应。请问你是否困倦烦恼，全无光明黑？